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3回。经过七玄门和野狼帮的几番协商之后，一处叫落沙坡的交界之地啊，被双方同时认可了，作为了谈判之地。至于参与谈判的人员，野狼帮非常强硬地提出，必须由双方的一位首脑人物参加，才可体现彼此间的诚意，否则根本没有必要举行此次的商谈。这样的条件一提出，倒没有引起七玄门这边的骚动，因为这是很正常的交涉条件呢。当然了，真正的第一把手绝不会去身犯险境，七玄门这边顶多是派个副门主过去，而对方也会派个相当的副帮主来撑一下门面，所以这个条件没什么问题。于是双方约定好了谈判的具体日子。到了那天，各派一支百余人的队伍前去参加此次的会面。为了怕对方在谈判的时候做了什么埋伏，七玄门这边呢，对参加谈判的人员和后手都做了十分周密的安排。不但谈判队伍由本门第二高手吴副门主带队，而且队伍内的近百成员呢，全都是门内一等一的高手。这些人大多是护法、供奉等门内的核心人物，还有几位长老、堂主之类的高层跟着压阵，可称得上是阵容豪华呀。这么多高手组成的队伍，就算是野狼帮全体精锐进出，想必呢也阻挡不了他们的脚步。七玄门上下对此啊都自信满满。如此一来，万一有什么不妙之处，谈判之人呢也可倚仗武功高强，迅速的杀出重围，返回自己的地界。在那里另有数队精锐的雪瑞堂弟子负责接应，可确保他们的退路安全。厉飞宇也自告奋勇地参加了进去。对性命不久的他来说，越是危险的地方他越是渴望想去。就这样，这几乎占据了七玄门近半高手的队伍终于在临近谈判之日时从山上出发了。他们这次一来一回，最起码也要半个月功夫才行，这可真是段漫长的时间呢。韩立对此并不怎么上心，对他来说，和谈不管成功也好，破裂也好，都无所谓，因为他即将离开此地，要去外面的世界闯荡一番了。七玄门的升起和衰落和他又有什么很大关系吗？只要不涉及他自身，他现在懒得管这些事情。所以他在谈判队伍离开的数日内，仍然是不慌不忙地催生着自己所要需要的药材，并且开始收集一些珍贵药材的种子以备后用。韩立已经决定，等到谈判队伍一回山，他就正式向几位门主辞行。如果高层不识好歹不肯放行的话，他并不介意在对方面前显露一下真正的实力给对方瞧瞧，也好让对方彻底死了心。其实呢，神不知鬼不觉的偷偷离开最为省事，但韩立担心呢，对方找不到自己会去找自己家人的麻烦，所以明着向高层辞行并露上一手震慑住他们还是很有必要的。至于离开的借口嘛，韩立也早就想过了，就说是想念莫大夫，要去寻师。至于对方相信与否，韩立根本不在乎，有绝对的实力当后盾，他还会怕对方有其他想法吗？韩立每当想到这里的时候，嘴角就不禁露出一丝冷笑。此时的他呀，如果想要取走几位门主的性命，那是易如反掌的简单。当然了，他也只是这么想上一想，并不会真的要去这么做。 但韩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谈判队伍离开的第四天晚上，一个衣衫褴褛、浑身灰尘、披头散发的家伙突然闯进他的屋子。他瞪着充满血丝的眼珠，用干裂的上面全是白皮的嘴唇嘶哑地对他说了一句话：谈判的队伍完了，吴门主死了，护法供奉死了，几位长老也死了，几乎都死光了。韩立一听此话有些呆了，尚未等到他开口询问，忽然身上某处响起了一声尖锐的警哨声，接着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一阵沉闷的梆子声也响了起来，各式各样的警示之声不约而同的响了起来，紧接着无数的喊杀声轰然响起，在山上是此起彼伏，其中呢还隐隐传来了兵器的撞击之声，似乎在这一刹那，整个彩霞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杀戮战场。韩立脸色一变，他顾不得听眼前之人继续说下去，身形一晃，人已经来到了屋外。他往四周瞧了瞧，找到一间最高的屋子，微微一跺脚，人已经到了屋顶之上，然后向谷外眺望。他的神色很不好看，显得呢有些阴沉，因为入目不远之处尽是火光冲天，人影重重，还有一些刀光剑影不停闪烁，并且到处都是厮杀声、警报声、怒斥声，响成一片的慌乱之声。他听到身后风声响起，便头也不回地问道：吕飞宇，是野狼帮吗？
是的，没想到他们策划的这么周密，几乎全歼了我们的谈判队伍，就立刻追随着我们这些幸存者杀了上来。
这个报信之人正是四天前离开的厉飞宇，此刻他的声音充满了愤怒和不甘。
可是他们怎么突破山上的外围岗哨？我们逃回山上的时候，明明已叫沿途的哨卫加强警戒了呀。
厉飞宇疑惑地自言自语说：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野狼帮对这次的大举进攻肯定早已图谋好久了，安插几个外围奸细还是轻而易举的事吧，有了这些内奸的带路，那些哨所被无声无息地拿下也是很平常的呀。 不过野狼帮想轻松拿下所有分行那是不可能的，我估计他们是想把各个堂口所在的山峰全都围而不攻，然后会集中其他的高手去专心攻打总堂所在的落日峰，只要能抓住或杀掉本门的一干首脑，那其余各个堂口也就不攻自破了。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要去落日峰吗？
厉飞宇有些急躁。韩立默然无语，半晌之后忽然转过身子，对着厉飞宇沉声说道：
你还没告诉我，谈判队伍中有那么多的高手，怎么会全被消灭的？按理说野狼帮绝没有这么大的实力呀。
厉飞宇一听此话，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他情不自禁地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干裂的嘴唇，露出了一丝苦笑的神色。
他们动用了大批的连珠弩，还都是加强型的军用弩。
军用连珠弩，不错。
当时啊，我们离开山上才两天，正走到一片草地之上，因为还在自己的地界里，所以人们都很放松。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从四周地下钻出无数的野狼帮帮众，他们人手一支硬弩，然后铺天盖地的弩箭就射了过来。那弩箭之密呀，让所有武功差点的弟子当场就死在了乱箭之下。唉，只有少数武功极高或运气好的人才侥幸躲过了这番攻击，不过那也是人人带伤，武功都被削弱了许多呀。我就是那运气不错的人之一，否则就回不来了。
厉飞宇说到这儿还是心有余悸，眼神之中呢不觉流露出几丝畏惧，看来啊 那次弩箭齐射的恐怖景象对他的刺激实在是不小。那弩箭射完之后啊，对方的高手就上来了，然后大家陷入了一番苦战。我们剩余之人为了增加活命的机会，干脆分开各自行动，自行突破。也是我的命好吧，在对方眼里我不算是多重要的追杀目标，所以追击的人比较少，武功也不算很强的样子，竟然真让我给杀了出来。但当我往回赶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呀，这一路上应该是我们驻扎的各个据点，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对方纷纷爬掉，换成了是野狼帮的人盘踞在那里，等候我们这些漏网之鱼啊自投罗网。我上了一两次的当后，就再也不敢去寻求援助了。因为想知道其他人的情况，我好了一横心，干脆伏击了野狼帮的一位蓝衣执法。从他口中得知，吴门主和几位长老因为被对方众多高手围攻，都已经战死了，只有几位和我一样不太受重视但武功又不弱的人才得以逃脱呀。知道这个消息后，我根本不敢再多耽搁片刻，就拼命地往山里赶。在半路上我又遇到了两个逃出来的供奉，于是就一起逃亡了一天一夜，哎，终于回到了山里。一回到这里，那两名供奉就去了落日峰，去通知王门主谈判队伍全灭的消息。我则编了个疗伤的借口，先偷偷来到你这儿商量一下应对之策呀。要知道吴门主和这么多的人都在伏击中身亡，反而只有我们这几名身份说高不高说低不低的人逃了回来。为了推卸责任，谁知道上面会不会把怒火全发泄到我们身上啊，把我们当成替罪羊呢？现在倒好，还没和你说明此事，这野狼帮的人就已经杀上来了。哎，你说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才好啊？厉飞宇一口气说了这么一大堆，神色又转变得有些无奈了。韩立听完后皱了一下眉头。此时山上的喊杀之声更激烈，不时呢还传来了几声垂死之人的凄厉叫声，让人听了是不寒而栗。你现在还有属下在山上吗？韩立的声音变得十分的低沉。有啊，我还有20多名手下都安排在了李长老家附近的几间屋内，原本打算等谈判回来再把他们带出山办事的。那好，我们先去李长老的住处，先和这些人聚到一起，再顺便和张秀儿姑娘李长老会合。至于下一步的事情，等弄清楚具体的情况之后再下决定。韩立冷静地说道，显得十分的理智。好，我听你的。现在外面这么乱，我还真的很担心张秀儿啊。厉飞宇有些紧张。韩立瞥了厉飞宇一眼，真不知道这家伙怎么想的。一方面吧，对张秀儿无比的紧张，关心至极；另一方面呢，明知自己的寿命不久，还非要娶人家过门，摆明了要让对方守寡呀。真是个矛盾的家伙呀。韩立悄悄地给这位好朋友下了句不好听的评价。韩立先轻轻一跃下了屋顶，厉飞宇随后也跟了下来。我去收拾一下东西，然后马上就走。好的，哎，你要快点啊，我实在挂念秀儿的安全呀。韩立一听此话只能无语了，对方一口一个秀儿说得十分的肉麻，让韩立既有几分鄙视还有几分的妒忌。韩立不再理睬突然化身成情痴的厉飞宇，而自顾自地回到了屋内，开始麻利地收拾起几样必备的物品。好了没有啊？一见韩立从屋内走了出来，厉飞宇立刻迫不及待地催促起来。韩立没给厉飞宇好脸色，瞪了对方一眼，然后走到了另一间较小的屋子跟前，隔着紧闭的屋门冷冷地说道：驱魂，出来吧，今晚用得上你了。韩立的话音未落，砰的一声，木质的屋门仿佛是纸糊一样被人给撞得粉碎，然后在木屑乱舞之中，一个巨大的身影从里面缓缓地走了出来。厉飞宇双眼有些发直， 他看着眼前这名气势犹如妖魔却头戴斗笠看不到面目的巨汉怔住了。巨汉悄然无声地自己走到了韩立的背后。走吧，韩立微笑地说道。这次啊，轮到他催促起痴呆中的厉飞宇来。
哦，
厉飞宇这才清醒了过来，他用一种奇异的目光看了看韩立，又看了看巨汉，然后闭紧了嘴巴，一声不吭地带头往谷外走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望向厉飞宇的背影，微微的笑了笑，然后紧走上几步，就追上了对方。巨汉驱魂则紧紧的跟在他的身后，寸步不离。韩立对厉飞宇的识趣大为满意，就是因为二人互相尊重对方的隐私，他们才能结成这么要好的密友关系。几人行走的速度都很快，转眼间就来到了谷口附近。当厉飞宇抬腿想迈进树林的时候，韩立却突然伸出右手，一把扣住了他的肩头，让他前进不得。
干什么呀？
厉飞宇不解地问道，还有几分不满。要知道他现在正是心急如焚呢。
有人过来了，还不止一人。
厉飞宇有些惊讶，连忙凝神细听，可过了老大一会儿，什么也没听见。他用疑惑的目光看了一眼韩立，可对方呢，仍然从容不迫的样子，并没有向他做任何的解释。
你，
厉飞宇刚一开口，韩立突然伸出一根手指，放到了自己的嘴上，示意他噤声。厉飞宇皱了一下眉头，虽然有些不大情愿，但还习惯性的选择听从对方的示意，没有继续开口说话。这一次没过多久，厉飞宇的神色也凝重起来，他转过头来，有些愕然地望向韩立，因为他终于听到有众多的脚步声同时在谷外响起，还真的是有许多人的样子。
孙执法，这片树林有一口大钟，还有一条小路，看来这就是副令主所说的神手谷了。
一个粗壮的声音从树林的另一端传了过来。
是，按地图上所说和这条大钟来看，是这里没错了。哎，你们给我记清楚啊，令主可是下了死命令，只准活捉谷内的神医，哎，谁也不准伤害到对方，否则按帮规处置。我说都听明白了吗？
另一个嗓音有些尖锐，好像公鸡打鸣般的人命令道。
是是，
一连串的遵命之声接连响起，从嗓音来判断，嚯，足足有十几人之多呀，而且个个中气不弱，似乎都有不错的功夫在身。
除了一位蓝衣执法外，其余啊都是野狼帮的精英帮众。蓝衣执法相当于本门的护法，精英帮助啊则和我们内堂弟子一样。
厉飞宇压低了声音，凑到了韩立身边，轻轻地解释道。厉飞宇知道自己这位好友一向不关心本门对头的情况，所以呢也顾不得追问他为何如此早的就听见了脚步之声之事，反而呢直接讲解起敌人的身份来，想让对方心中有数，别麻痹大意了。韩立一听就清楚了厉飞宇的用意，他轻笑了一下，没有再说什么，但从神情上来看似乎并不在意。厉飞宇呢却有些着急了。
以我现在的体力，单独对付那个蓝衣执法倒还行，但若加上其他的敌人呢，那肯定不是对手。我知道你鬼点子多，有什么方法你就快点说出来吧，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厉飞宇这番话说得又轻又快，急促极了，因为啊那些人已经进入了小树林，开始向韩立等人的站立之处走了过来。
要不我们先躲避一下，暂避一下敌人的锋芒。
厉飞宇提了一个听起来不错的主意，但可惜的是韩立没有采用他的打算。
齐魂，除了那个蓝衣服的人活捉以外，去把树林里的其他人全杀了。
韩立忽然扭头对着巨汉冷冰冰的命令道。
什么？
厉飞宇听了这话后有点愕然，但尚未等他反应过来，韩立身后的巨汉已经化成了一股狂风，狂刮入了树林之中，然后黑乎乎的林子内马上就传来了野狼帮之人的惨叫和惊呼声。
哎呀，哎呦，是谁？不好，有人偷袭！我的天哪，这是什么怪物呀？快跑，快跑！
林子内的惊呼声和凄惨叫声一时间大起，但随即渐渐稀少起来，并且没过多久就彻底的平静了下来。
厉飞宇啊，痴痴的望着树林子，此时的他满脸都是不能相信之色。天哪，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厉害的人？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4回。